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机会哈，和西阿书第二章十六节，
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
好，谢谢。好，那他这个旧约里面讲到那日，常常都是讲到这个圣灵浇灌的日子，讲到这个末后的这个日子。好，在末后的日子呢，神说你们必称呼我我夫，医师就是我夫的意思。好，不再称呼我主。好，就是我们跟神之间不再只是一个单单敬畏的关系，我主很敬畏他而已，而是说到说我们跟他之间是会一个称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夫，我的丈夫啊，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
好，那这个是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这样这个对公开的来最后的传讲信息，他特别的就是讲到，他说天国就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好，那也就是说天国就是这位阿巴父，他要为他的儿子迎娶一个心腹。好，那这个心腹是谁呢？这个心腹就是教会，就是教会。好，然后他说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复习，可是他们却不肯来。好，他就讲到天国呢，其实就讲到这个爱的关系，讲到神跟我们之间的一个爱，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再看25章第一到第四节，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好，这里25章又是讲这件事。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天国，他说天国就是这个童女呢要去迎接新郎，要去迎接新郎。好，他说也就是说天国就是讲到神这个跟我们之间亲密的关系。哇，我们多么有福啊，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国，今天如果这个一国的总统他很渴望跟你很熟很亲，好，这个你说哇 what an honor， 多么好啊，是这样。可是世上不可能有这样子的，对不对？可是神告诉我们说天国，神的国就是讲到神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好，那讲到说这个，他说这个是指十个童，有五个是愚拙，五个是聪明的。愚拙跟聪明，神讲到童女都是讲到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是神，是一个人从世界真实的这样分别出来。但分别出来呢，在神眼中呢，还是有愚拙跟聪明。愚拙跟聪明差别在哪里呢？就是那个聪明的哈，它不但有灯，它里面有油。灯常常就是代表事工，是人家看得见的，是可以照亮别人的，可以引导别人的，所以灯常常是讲到事工。好，那油呢是看不见的，是在里面的，是在里面的。好，那这个油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个跟神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关系，爱的膏油， 这是别人看不见的，别人看不见的。好，但是神来看一个人的聪明跟愚拙，就是看我们懂不懂得要预备我里面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在我这一生的年日里面，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把这件事看为这是最重要的，神说这个人就是聪明的人，就是聪明的人。好，很多人都爱主，但是爱主渐渐的呢，他刚开始是爱主，但后来就变成爱神的事工。好，他刚开始是为了爱主而服侍主，但后来呢，他就变成是在爱这个事工。为什么？因为在事工里面被人肯定，被人称赞，在事工里面有成就感，在事工里面有跟人之间的很亲密的关系，因为人会来感激你，然后人会对你很好，会称赞你，然后整个就陶醉沉醉在这个里面。这个可是呢，他却不懂得一直把他的时间、他的精力拿来预备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这个在神眼中就是什么？愚拙，就是愚拙。所以你渴不渴望做一个聪明的人？渴望。而且这个聪明不是世人跟你说的聪明，哇，你 IQ 180，不是世人说的聪明，是在神眼中说的聪明。你是聪明的，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每一天、你所做的事，你最在乎的是不是我做了这件事，我里面的膏油又更多了？我是不是渴望我这做每件事的动机？好，我每一件事，我就是要得着跟神更亲密的关系。那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就是聪明的童女。好，那神讲到天国，讲到主再来的日子，他讲到那时，因为25章接着24章，24章就是在讲到主回来的日子，所以他讲到说主快回来的这个日子，主快回来的日子，你们每一天最重要的就是预备跟他之间这个爱的关系。好，那这个就是末世教会的一个位分，末世教会的位分。好，就是一个心腹的位分，心腹的位分。好，我们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62章，以赛亚书62章3-5节，
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
好，念完。
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好，谢谢。以赛亚书呢，又称为第五卷福音书。哈，所谓第五卷福音书，它就是四卷福音书都在讲耶稣的生平。哈，那以赛亚书里面都一直在预言耶稣来了，他所要做的事，这位耶稣在地上的一生，他所行所为所说。哈，那这个62章呢，这里讲到说，这个。就在讲到耶稣来了以后成全了这一件事情。好，他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好，那个华冠哈，就是这句话我看到那个 Amplified Bible 哈，他就讲到说你在神的这个手中哈，你美丽，你那么美丽，而且那么这个那么昌盛。好，那么繁荣，那么成功，好，那么兴盛，好，就是那个美丽的那个昌盛的成功到一个地步呢，就像一个华冠。而是这个华冠是什么？他说 crown of a glory and honor， 是像一个尊贵跟荣耀的冠冕。 尊贵跟荣耀的冠冕，那么美丽。他说你那么美丽，好，然后那么成功，兴盛繁荣，好，他说就是像个那个冠冕，像那个荣耀尊贵的那个冠冕，在神的手中，神把你捧在手上，像这样子。好，然后他说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好，他说是你是像那个冕旒哈，就是也是指这个皇冠的这个垂下来的这个地方哈，就是是也是一个皇家的这个王冠哈，就是那个冕那个意思就是说哈，就是说你是那样超凡的美丽哈，他说 exceedingly beauty。好，你是那个那么美，那个美超凡的美丽呢，就像个这个神手中的这个冠冕是这个意思。好，他说你是这样子的美丽。那我上一次讲到这个以赛亚书61:1-3，讲到耶稣他来了，他所讲的第一篇信息讲到什么？他说我来了，耶和华用膏膏我带着神的恩膏来到这个地上，就是要向你们报告，你们一切的这个悲哀都会过去了，对不对？受压制的要得自由，被囚的要出监牢，好，然后呢我会把这一切的这个，我要跟你们报告神悦纳你们的喜年，好，那个就是说我要跟你们报告，你是神所接纳，而且神所喜悦的。我来了，从今起你的日子不一样了，你要过的是这样的日子。然后最后神要把你做成一个公义树，是高大辉煌的，充满了神的公义、光明、正直，在你的身上坚固的那个性情。好，那上一次讲到这个，就是说末世教会的位分，大家记不记得上次所讲末世教会的位分，就是是要脱去那个奴仆的样式，成为神尊贵的儿子，对不对？好，那这一次呢，我要讲到神不只要除去你的这个悲哀啊，这个被囚的要出监牢啊，好，受压制的要得自由哈，好，除去你的灰尘这些。他说神呢要把你做到一个地步，更加的昌盛、成功而且美丽，不只是出监牢而已，而且要使你变得那么美、那么美丽，好，那超凡的美丽在你身上，好，这个是末世神要在他教会所做的。我前些日子接到一封信，好，这一个姊妹呢，她22岁，她就是她的弟弟哈，来我们的这个夏令会哈，夏令会呢，她没有信主，但来夏令会她信了主。信了主以后被神吸引，就开始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第三季的训练中心的课程。好，那然后呢有一天他妈妈就跟他来跟我讲说请你为他的姐姐祷告，这个弟兄的姐姐祷告，因为他姐姐被关在监牢里这样子哈，那他说他们要去看他，要跟他传哈，啊，传这个神的这个信息，请我为他祷告，我们就祷告，祷告了以后呢，我就这样半年多下来，我前些日接到他姐姐写来的信，哈，那这个女孩子呢，她就说她妈妈哈，给了她内在生活的5本书，哈，然后呢，她说她现在看完了《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谦卑》跟《等候神》，她不仅得着，而且她就把它带到应用到实际的生活。好，那他说以前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很自信，觉得自己都比别人强，就他看了谦卑以后啊，就才明白自己不过是蒙恩的罪人，这样。然后呢，然后他就说他那个脾气很大，他的脾气呢 他说他的脾气是越来越暴躁，像暴风雨一样，就是说只要人家有一点点做错一点点事，或者一句话不对，他就会跟那个人没完没了的，然后他是一发就不可收拾的。他说 I can't let people cross my line， 就是说我的观念呢，就是呢，我只要给人家一点舒服的话，他下一次的要求就会越来越多，所以不能够让人家跨越我的界限，这样，这他的观念是这样。可是呢，就这么半年多，他在监狱里面操练过内在生活，他说神就一直的光照他，原来他会这样的性格是因为他童年受严重的创伤，所以呢，他把自己关闭起来，心就越来越硬，然后那个自我防卫也越来一天比一天更重，非常的会自我防卫，保护自己，这样就不让自己再受任何伤害，这样。那然后呢，神就光照他，神就告诉他说，其实呢，这样这么长久一直以来的呢，其实是伤害的是你自己在伤害自己。他说就是说是他自己在伤害自己，这样。然后结果他就开始跟神求，因为他以前是怕人家伤害他，所以非常的硬，但神跟他讲说，你的这种伤害所带出来这种防卫，其实是你自己在伤害自己。然后他就开始跟神求说，主啊，那求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主耶稣，你的爱来充满我。就是神真的常常用他的爱，耶稣的爱，新郎的爱，常常的充满他，常常充满他。他说一直的不断的充满他，他说神的爱在我心中满溢出来，满溢出来。所以他说现在 I love you， 这个 God bless you， Jesus loves you， 常常都挂在他的口嘴上。他以前就是说，他说因为在监牢里面，他要跟七八十个不同种族的人相处，每一天相处不容易。他说他常常都远离那个黑人，但是他现在改变了，他现在最好的朋友是一个黑人，这样。然后呢，然后他就发现说，啊，神的爱常常充满他，他发现说只有天上来的爱可以使一个人不断的付出，而且不断的去爱，而且他都体会到说爱不只在心里面，爱呢是要有行动，也要在嘴上都要表达这个爱。你看他一下子半年多长进多快，那改变多少。然后他就说他现在在读在基督里的自由，然后他在监狱里面他开始成立一个小组，他就带了人决志信主，然后带他们查经。那然后他说虽然我人被关在监牢，但是呢这个监狱关不了我爱主的心，关不了我爱主的心。他说我被放出去以后呢，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房子，我没有车子，我没有钱，但是我有耶稣，我有阿爸父，我有圣灵，我有弟兄姊妹，我有爱我的父母。他说还有呢，我还有我心中满满的爱。他说我就是全世界最富足的人。哇，我看了好感动哦，弟兄姊妹，一个在这个监狱里面的，他说他放出去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心中满满的爱，有这位良人的爱，他是全世界最富足的人。然后他说我不敢这个为明天计划什么，都是让神来带领，但是我心中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呢我希望出去以后呢能够到江牧师你们那里去接受装备，然后呢我可以去帮助其他受伤的人。那他说我虽然觉得自己不配，我是个罪人，但是呢我愿意让神 借着我的手去抚平人心中的伤痛。那他说我一直向主祷告，让每一只迷失的羊都可以像我一样找到我唯一的牧好牧者，就是耶稣。哦，我看到这封信我真的很受感动。好，耶稣的爱，良人的爱，他要这样的那样子，这个满足我们里面的那个空虚的心房，他要让激发我们里面的那个热情，使我们可以这样的爱上他，这样的爱上这一位良人。所以这个在监牢里的这一个女孩子，她就是在神的手中，像是不是像华冠一样的美丽？是。好，我们这位神太好了，因为他不在乎我们过去做了什么大烂事，多少的失败，多少的做了真是很羞愧的事，他不管，他不在乎你的过去，他在乎你的未来，他在乎你的未来，就是你未来，你懂不懂得，你有没有明白有一位神，他是这样子的爱你，无条件的爱你。你如果明白这件事，不止明白，而且你尝到了，你吸收了，你被他这个良人的爱一直浇灌，被他的爱一直浇灌滋润，神的爱就可以抚平你一切的创伤，就可以抚平你一切的创伤。弟兄姊妹，我们很渴望我们过去的创伤得医治，除非这个人开始火热的爱上主，专一的爱上主，他是不可能完全得医治的，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在要帮助一个人得医治，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方法，但除非他开始火热的爱上耶稣，否则他很难完全得医治。而爱耶稣，那个你就一直得着医治的膏油，医治的膏油。那这里讲到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好，撇弃的，在这个地上呢，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人都从小就有被拒绝的伤害，从父母的被伤害、被拒绝，或者重男轻女，或者在学校里面被老师弃绝，觉得你功课不够好，你不是好学生，或者在这个同学当中被弃绝，因为你不够帅，你不够漂亮，你不够这个成绩好，你不够杰出，所以然后以后在婚姻里面又被弃绝，然后这个就是说整个那个被弃绝、被撇弃这种伤害充满在人类的里面，但是耶稣说，我来了，我就是要把一切都更新，我要告诉你，我喜悦你，我悦纳你，你不再是亚当的后代，是被赶出去的，亚当犯罪以后是被赶出去的，但是呢耶稣说，我来，就是我要来替你死，然后呢使你不再是一个被拒绝的，你不再是一个被拒绝的，你不再是一个荒凉的。好，有一位青少年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她长得非常漂亮，所以她家里有四个兄弟，只有她一个女孩，那爸爸从小就很疼她，但下了车都是my lady 哈，我的亲爱的小姐，让我扶你下来哈，我要告诉你哈，全世界的父亲哈，没有一个父亲可以像我，我就说我对你的爱永远超过所有全世界的父亲对他女儿的爱，这样子哈。那然后他呢？他得了他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城市的那个选美比赛第一名哈，选美比赛第一名。那才参加这个选美比赛第一名呢，几个礼拜以后他就出了个车祸 好，那这个车祸呢，使他就是他说他一出车祸的时候，快要昏迷之前，就是哦祷告说神啊，一定不要让我破相哈，因为他是觉得我们青少年最在乎的就是这个美丽，青少年整个最在乎的都是外表的形象，这就是青少年为什么这么空虚，这么可怜，这么容易被仇敌这个来伤害的原因所在，因为错误的价值观，整个青少年最在乎的就是这个外表的形象，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青少年啊出门之前单单在镜子前面哇就弄个一个小时哈、啊、这样子好、啊、那错误的价值观，他在乎他的形象，为什么？因为他说美丽呢，我这个外表的美丽就代表着我会有很多的朋友，而且很多的约会，这样子。好，那所以他那时候这个他说，亲爱的上帝，千万别让我破相啊，这样哈，这样。那结果呢？等到他稍微醒过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眼睛是肿的，哈，然后他就一直跟那个。要镜子要来看，这样那护士都不给他看镜子哈，说你现在最重要是把你的身体养好，因为他里面有脑震荡又有内出血啊，这样好，那然后呢，这个他的爸爸他就一直跟他爸爸吵着他要看镜子啊，好，一小时里面跟他爸爸吵四次，好，所以他爸爸到一个地步啊，就是气愤填膺的，就是说哈，好了好了，你不要再闹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不会拿镜子给你看的，好，这样。然后这个女孩子就对爸爸怒吼，她说我知道我现在变丑了，我变得不漂亮了，所以你就不爱我了，这样子还是怒吼，这样啊、哦、她爸爸就这样好像被打中一样，就这样倒在椅子上，用手这样蒙着脸，好像眼眶都含着泪水要流下来，这样好。然后他就气得，这个女孩子也气得就不再跟他要镜子看哈啊。然后隔天呢，他爸爸还没有来之前，他就跟那个清洁工哈，那清洁工不知道他的问题，他就把那个帘子拉起来，假装他是在擦澡，然后就跟那个清洁工说，请你把镜子拿给我哈，这样。那清洁工不知道就给他镜子了，不知道不认识这个病人，就他一看呢，吓了一跳，原来他脸上几乎没有皮呀、啊，就是都是那个粉红色的，然后渗出血来，哈，这样，那这个渗着血这样子哈，这样，只有耳朵是好的，整个脸，然后眼睛是肿的，这样，好，那他爸爸呢来看他，哈，爸爸看见他在看镜子就很难过，把他的镜子拿下来。然后爸爸就跟他讲说，我知道你的感觉，但你不用担心、哦、不会有，就是说你的伤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不会有人少爱你一点的、哦、这样。那但是呢，他就是说，他就跟他爸说，我知道你不会像以前一样爱我了、哦、就爸爸就这样把他抱着、哦抱着，然后就跟他讲说，你错了，这不会改变任何事情的、哦、他说爱你的人已经看到了你最惨的一面了，你知道的吗？你知道吗？我爱的是你，并不是你的外表、哦、而且就是说你小的时候我是天天为你换尿布的、哦、我是帮你擤你的那个鼻血，你擦流鼻血，我是怎么样帮你擦鼻血？你满脸发水痘，我是怎么样的照顾你的脸？好，你在马桶里呕吐，我是怎么样扶着你的头？好，我就说，在你不漂亮的时候，我就已经深深爱着你了。你不漂亮的时候，我就深深爱着你。好，他说，昨天你实在很丑，你的丑。不是你的脸，而是你的脾气造成的。好，他说，你这样子的那种脾气才是丑的。你的脸在我眼中永远是那么美丽的。好，那我 今天会来看你，我明天也会来看你，好，我不管你的人生发生什么样的事，爸爸都不会停止爱你的，爸爸不会停止爱你的。这场车祸如果只伤了你的脸，那你将是大大的蒙福，你将是大大的蒙福。好，那结果呢，这个女孩子啊，她就觉得爸爸只是讲一些善意的谎言，好，这种话她不相信，只是善意的谎言而已，所以她就说，爸爸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然后你告诉我你爱我。好，结果她说她爸爸怎么样啊，她爸爸深深的看着她的脸，然后就是这样子的脸凑脸这样贴近她的脸，然后去吻她，亲她这个嘴唇，她的嘴唇都是那个长着疤，很厚，然后长着疤，很硬的疤，整个嘴唇又肿又都是那个很硬的那个疤哈，结疤这样。他说他爸爸深深望着他那个伤痕的累累的脸，双眼饱含着泪水，然后慢慢的倾向他，用很温柔的去亲他的嘴，去亲他的嘴，亲吻这个渗着血一直渗出来的这个嘴唇。他说这个就是我小时候，我爸爸每一天都会这样，我躺在床上他会亲我的嘴，然后让我带着他的爱，很温暖的爱，然后入睡。好，结果爸爸仍然是这样子的爱他，他说这个使他一生永远不会忘记。好，永远不会忘记。好，他爸爸的这个在他嘴唇上的这个亲吻呢，好，教导了他爱的真谛，就是说这个爱会永远跟随着他。那我看到这个哈，我心里想到的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因为她拥有美丽，她参加选美比赛第一名，啊，那她爸爸陪她去。所以他就觉得他爸爸以他为傲，是因着他的美丽，他穿的美丽的衣服，知道吗？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当我还拥有一些啊，我觉得我服侍主，我很会服侍主，我很忠心的服侍主，哈，我很忠心的奉献，哈，或者我很会去关怀别人，哈，我为神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哈，而且我很能干，我为神做了很多的事，我们会以为我拥有这些，所以神应该爱我，或者神爱我。我们不知道神爱我是在我整个是这么丑陋，他已经爱我了，而且我里面每一个思想，我每一个动机，我每一个诡诈，我每一个自私的念头，好，他其实都知道，但是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当我们还拥有一些我们世人觉得可引以为傲引以为夸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认识神的爱，不认识这个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这个爱。就像我刚刚讲这一位在监牢里的这一位姊妹，她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就很容易吸收神的爱，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尝到神的爱，他就充满了感激，充满了兴奋。主啊，你竟然这样爱我，我做了什么样的大烂事，我这个人是这样的脾气大，我这个人是这样子的骄傲，好，我是对别人这样子的严厉，然后不给人留一丝地步的，我是这样子的人。可是主，你竟然，我跟你求说，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你就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这是我所不配的。这样子的爱激励我，所以使他整个才这样。他其实他说他信主两年多，但是他不认识神的爱，他就是这半年多， 读了这几本书，等候神，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谦卑，使他先谦卑下来，然后接受神的爱，他就开始整个改变了，而且他就产生那个爱的回应，他渴望也去抚平那么多的伤害者，受伤的人，他渴望，他才这样一感受到神的爱，他就想到要服侍，他就想到要去带领迷失的羊来认识这位这么好的良人，这么好的牧者。可是反而我们好像并没有很，就是没有犯什么大过，但是小过也不断。我们没有那么深的感受到，我会觉得我虽然犯很多小过，但是我也做很多好事，所以我不明白神对我的那种爱，那个爱深深的激励我。难怪保罗会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因为他是一个逼迫神的，逼迫神的门徒的，但是神竟然这样领导他。神在这个末世就是要让他的教会都向着神这样子一个无条件的极热情的爱醒过来。末世教会的这个复兴就是人对耶稣的这种奇妙的爱情苏醒过来。他要让他的教会像老底家教会，好，像老底家教会那种昏睡的灵，神要借着他的爱使这个昏睡的灵的心锁被打开来，所以开启人心的钥匙。那个上个礼拜赵伟弟兄讲到，他说他看到有些弟兄啊，就是一直爱世界啊，整天就是为着世界，都对神没有渴慕，没有这颗心哦。他就说，主啊，你让我知道怎么帮助他，开启他心的钥匙是什么，你告诉我。结果神就把那个人的脸显在他的面前，就说我喜悦他。接着神又把好多弟兄姊妹的脸一个一个扶在他的面前，然后神说我喜悦他，我喜悦他。我在听的时候就阿们阿们阿们。开启人心的钥匙就是神说你必称为我所喜悦的，这就是末世教会的位分，是神所喜悦的心腹。你不是被撇弃的，我不是因为我丑了，我犯了什么错了，我丑了，我变丑了，我变老了，你就被撇弃了，不是。神说你必不再称为被撇弃，被撇弃的这个词藻不能够贴在你的身上。你即使先生撇弃了你，你父母撇弃了你，但是我喜悦你。弟兄姊妹，你绝对不要用你的头脑听，你要把你的情感打开来，你要开始去接受神对我的喜悦，神对我的喜悦。这个就是雅歌，旧约的雅歌，为什么一开始旧约的雅歌其实是在讲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这一个基督徒呢，他踏上这个旅程，开始踏上这个生命的旅程，信仰的旅程，他就是发出一个祷告，一个呼喊，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阿爸父啊，愿你的儿子来给我亲吻。那个亲吻不是说亲他的嘴唇，而是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就是他口中的话，愿神那个口中的话来亲吻我的心。那个意思就是说，愿神的话语来摸到我的心，来浸透到我的心，使我的心开始苏醒过来。那他这样子的祷告，在末后，在雅歌的第八章，整个他的信仰的旅程，神就开始一直在垂听他这个祷告。到整个信仰的旅程最后，神怎么回答他？就是在他的心上印上一个爱的烙印，神的火的印记， 热情如火的印记，爱他爱到这样一个火热 的这个印记就印在他的心上。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常常这样来跟神祷告，神啊，愿你用口与我亲嘴。而今天我在讲这些神的话，就是他的话要来亲，要 来在你的心上来摸一把，使你的心那个开始柔软，开始被他的爱滋润，开始向他的情感，向他对你的爱情苏醒过来。有一个弟兄，他呢有一天他做了一个异梦，他这个梦呢就是梦见他在一个房间里面，那个异梦非常有意义，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他就是说他这个梦几乎是在 半醒半梦当中，好，他自己整个人是在一个房间里面，而这个房间呢就是有一面墙，那一面墙呢就是有从地到上面整个的柜子，就像图书馆一样，里面很多的资料都是按着那个作者的书名或者按着字母排列的这个主题的卡片，整个就像图书馆的一样，很多档案这样，好，从地到天花板。然后呢他就走过去，就打开一个这个档案呢，就看见那个题目是我所喜欢的女孩，好，然后这里面他就发现，哇，每个女孩都是我认识的耶，好，哇，他就把它关起来，就发现这个里面的档案好像就是我的档案啊，他是个男孩子，我所喜欢的女孩，哇，都在里面这样。然后他就开始知道了，他就开始知道说，哇，原来这个房间里面所有这个档案呢，就是代表着我人生的一份赤裸裸的目录系统这样。他说他记录我每时每刻大大小小的活动的细节，远远超过我的记忆力所能够记得的。好，然后呢他说他就带着那个好奇啊，可是又恐惧啊，又在翻其他的档案夹，哇，他说看见有些档案夹看了让他很高兴，可是有些档案夹让他感到很羞愧，然后很深深的悔恨这样子。那然后呢他说有的档案里面呢那个目录就是谎言大全，就是他这一生所说的每一个谎话谎言大全这样。好，那有的是这个鼓励之言，里面都是鼓励人的，有些是开怀笑话这样。那有的档案呢是叫做对兄弟怒吼事件，然后呢还有呢有的档案是愤怒时的行为，好，还有的档案是对父母私下的怨怼，好，那个埋怨，好，哇，对父母私下的怨怼，哇，还有愤怒时的行为，他看了都觉得哇，不那么好笑了这样子哈。然后他就说，我才20岁，谁能够把这个二十年来的千千万万的这么多的资料全都记下来呢？好，可是都铁证如山呐。好，因为里面呢，那个这个档案夹里面的话语，每一笔一画呢，都是爬满了他自己的笔记呀。好，而且都有他的亲笔签名在上面。这样，哇，他看了以后呢，他就觉得说，哇，他就看到有一个叫做听音乐记录。哦，那个听音乐记录呢？好长哦，差不多两三码的厚度，那个记录啊，两三码的厚度哈，就是说，哇，他就发现很不好意思，他这一生哈，花了很多很多时间都在听音乐哈，但是呢，却没有展现出听音乐的品质啊，哈，也就是说听一些不好的音乐了，哈，花那么多的时间。这样子啊，然后突然间呢，他说有一股那个愤怒哈，就一股愤怒就在他里面产生哈，然后就里面产生一个意念哈，就是说我绝对不能让任何人来看见这些卡片，我一定要摧毁掉里面所有的这个档案资料。好，那然后呢，他就疯狂的开始把档案抽出来要倒出来哈，结果那个是倒不出来的， 倒不出来的哈。然后呢，他这个，然后呢，一张都弄不出来哈。然后他就拼命的想要抽出一张，要把它撕毁掉呢。但他发现每一张卡都坚硬如钢卡，像钢一样，真的是铁证如山呐、啊。哈，这样，这样，那。然后呢，哇，他真是很挫败感哦，没有办法销毁这些资料。好，忽然间他看到有一个资料是向人分享福音的档案哈，好，他就打开一看哈，哇，里面不到三英寸的那个盒子，刚刚是两三码哦，音那个音乐的卡，这个向人分享福音只有两三寸的小小的哈盒子里，没有几张啊。没有几张啊，真的是很羞愧哦。他说他的眼泪都掉下来，他就开始在那滴泣这样哈。那他说他里面的那个深深的啜泣哈，是痛苦到哈，这个从胃部一直穿越他的全身，就是我这20年来我的一生，我是浪费这么多时间，我是这样子的。没有意义的在过生活，这样啊。然后他说他就跪在地上就开始哭，很懊悔。好，他说那个真的是那个排山倒海的那个羞愧啊，真的是这样涌上他的心头，这样子哈。在他就在那大哭啊，在那大哭，在那悔改哈。然后他就觉得绝对不能让任何人进入这个房间。好，我一定要把这个房间锁上去，把钥匙藏起来，这样。就他才这样一想哈，然后他擦掉泪水哈，他就忽然间看见了耶稣啊，他怎么来了？不能来的，谁都可以，就是他不能来。结果他说耶稣不但来哈，他说耶稣这个。还往他那个最糟糕的档案夹的那个地方走去，好，然后他心里就很痛苦啊，他就觉得说为什么耶稣连一笔资料都不放过，好，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往我这个最糟糕的盒子那走去，这样。可是呢，他看见耶稣的表情是非常痛苦，比他还痛苦，好，然后呢，这个。耶稣这样同情的看着他，好，然后他是很沮丧，在那一直痛哭流涕。耶稣就走过来，用手环抱着他，然后呢，他说耶稣一句都没有说，耶稣也没责备他，也没给他小以大义，耶稣就是陪着他在那里哭，耶稣陪着他在那里哭泣，就是这一生是这个样子，这样，耶稣的心很伤痛。这样，然后呢，耶稣陪他哭泣了一段时间以后，耶稣就起来，好，然后呢，他就又走到档案夹那边去，然后就把档案一个一个的拿出来，然后每一张资料卡呢，好，每一张资料卡里面，耶稣就签上他的名字，哦，他就冲过去说：“不可以，不可以，耶稣，你不要这样做。”那个签上他的名字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耶稣意思就是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做的，这样。然后呢，他就把那个卡片从耶稣的手里面抽回来，他说耶稣你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做，我做的大烂事不是你做的。可是耶稣签名，然后他就看到那个签的名字上面是红色的字迹，很丰盈，很深沉，而且很好鲜活的那个字迹签在上面。原来耶稣的名字盖在他的名字上面，然后呢，耶稣是用他自己流出来的鲜血签了名字在这个上面。耶稣是用他的血签名字在上面，盖住他的名字，就是说这些是我做的，是我做的，我也流了血，我为这些大烂事，我流出血来，我来遮蔽他所做的一切。然后呢， 耶稣就温柔地把卡片再 拿回去、哦、然后呢耶稣就哎，一下子把所有的档案都签完了，然后呢耶稣来就搭着他的肩膀跟他讲说 finished， 他说已经成了，已经成了，已经完成了，这样、哦、然后呢耶稣就带着他离开那个房间，门也没有上锁，然后还有很多的空白的卡片，很多的空白卡片等着他要来填，等着这个弟兄要自己来填。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神给他做这个异梦的意思吗？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心里面，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我们对人的猜疑，我们对人的埋怨，我们对人的那个诡诈，我们里面的狭窄。好，他说他有一个档案是把好朋友放在那个这个与我为敌的档案当中，你知道？哦，他真怕那好朋友看见。就说我们里面的这一切的污秽，这一切，耶稣他都知道，他为我们难过，但是呢他知道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救我们，就是我流出血来遮蔽你，好让过去的一切都被涂抹，而新的呢空白的卡让你重新被他的爱激励而开始来回应他的爱。而耶稣说你必不再称为荒凉的，因着我对你的爱，因着我对你的喜悦，因着我为你成就的救恩，你必不再称为荒凉的。你这一生是可以那么丰富的，你不会再是空白的，你也不会再这样一直在泥灰土当中打滚，你会开始被他的爱的印记深深的抓住。我这一生我开始要跟人家分享这位好牧者，就像这一个在监狱里的这一个姊妹一样，我这一生不能再浪费了，我这一生是耶稣的宝血把我赎回来的，我这一生是这么有意义的，这是末世教会的位分跟机会。我不再称为被撇弃的，我不再是荒凉的，虽然我的过去是荒凉的，虽然我的过去是被伤害的，是受伤的，是被撇弃的，虽然我的过去是那样子白白的浪费，我的过去是那样不堪 一句就说不堪回首，但是我现在明白了耶稣对我的爱，他是因我而欢欣喜乐，他是默然的爱我，他说我是他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他说我喜悦你，我在你还懵懂无知一直在犯罪一直在抵挡我的时候，我就深深的爱上你，我是这样的爱上你，所以我愿意为你死，我看你是那么宝贵的，是这么美丽的冠冕，所以我要来报仇，我不让仇敌再来迷惑你，再来欺骗你。所以弟兄姊妹，你需要明白神对你的爱，神对你的爱，在雅各第二章讲到说，他窜山越岭而来，这位良人他不但为我死，而且呢他是从死里复活，他带着一个复活的大能，那么热情的窜过山越过岭，这样除掉一切的拦阻，破除一切的拦阻，他就是要来就近我，他要用他爱的眼光来吸引我，他要用他爱的话语来滋润我们，滋润我们的心，使我们这个已经冷漠的封闭的锁起来的心，他要借着我喜悦你，我喜悦你， 你在我眼中是全然美丽的，你这一生是我已经为你划定好的，是极有意义的。就像这个监牢里的这个女孩子，她虽然关在监牢里，但是她的生命，耶稣在她里面所点燃的这个爱火，那个生命的爆炸力，爱的爆炸力已经开始在监牢里面燃起来了。他已经开始带领人信主了，他已经开始可以去爱他觉得不可爱的，那个生命的火花就可以一直传起来。这就是神在末世的教会他所要做的，这是末世教会的位分。我们不再是羞羞愧愧的，常常活在一个对自己很不满，因为我们从小是很被嫌弃的，是被骂的，是无用的，是多余的。神说不，被撇弃的这个 term 这个词藻永远跟你不相关了，你永远不会再有这个被撇弃的这种跟你不再有任何相关，因为你是我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这位新郎如同出洞房一样，那么喜乐的欢然的奔向你，欢然奔向你。他说我要打开你这个新的钥匙，我要开启你这个新的钥匙，就是我喜悦你，你不是荒凉，你不是被撇弃的，你是我所喜悦的。你知道仇敌他现在在这个幕后的日子，仇敌他一直要来玷污神的心腹，特别是他一直要来掳掠许多的青年人跟青少年。他用什么样的方法？他用媒体、黄色的书刊，还有他用电脑、网站，他用 这些东西，用电动玩具，就这样一直使这些青少年的心思意念都是在一些这些，就是一直被玷污，被玷污，没有办法去接收到神对他的那个热情跟爱。那神他知道仇敌的诡计，他都知道在末后的日子，那个黑暗遮盖大地，那个罪恶满贯，黑暗的权势那么强烈，好，那然后仇敌再借着世界上许多的工具，这样这个，然后再加上异教、异端邪教猖狂，在这样的里面呢，神要向我们开启他的亲吻，就是他对我们的热情，他向我们开启这个他对我们的热情。所以呢，你会发现现在好多的青年人青年人、青少年，他一玩上电动玩具呢，他忽然间，他本来是个好学生，忽然间你会发现就翘课了，一天都不去上课。好，那人家发现一个很乖的孩子，哎呀，安安静静的，蛮乖的一个孩子，怎么忽然间会上瘾呢？就是玩电动玩具上瘾了。你知道这种上瘾，他就会把那个黑色的恐惧、黄色的淫乱都带进人的心思意念里面，玷污我们的情感，玷污我们心灵的眼睛。但是神说，我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借着我的道，我要借着带领敬拜和赞美，来使我的百姓里面的眼睛越来越明亮，开始认识新郎的美丽，新郎那样的圣洁，其实那样对我无条件的爱，那样对我的疼惜保爱，那样的欣赏我。好，这个新郎的爱在末后的日子要大大的向神的教会开启。我感谢主哈，我们的这个大专团契跟青少年哈，这个现在已经开始。开始两次了哈，这个 Night Watch 哈，有十几位来参加，一半是青少年，一半是大专生哈。从这个就是礼拜五晚上他们的团契聚会结束以后，十点半团契聚会结束以后，十点半到十一点四十五，有时到十二点 好，那 Nightwatch 我们有十几位的这些青年人愿意在这样夜间，你知道夜间是黑暗权势最强烈的，最强烈，所以你去看很多的加护病房，大部分都是在半夜，在夜间的时候就去世。在夜间的时候是仇敌权势最猖狂，为什么？因为很多代祷者在睡觉，知道吗？所以祷告声比较没有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一批十几位青年人，现在只是刚开始，刚开始两次十几位青年人，越来我知道会越多。我知道神会带非常多的青年人、青少年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刚来这边拓荒，大概一两年以后，我就跟我的同工讲说，我里面我觉得神以后会带非常多国内的人来到我们当中，而且他们一来就很快的被圣灵充满，神会得着他们。然后使他们也带着这个福音的爱、福音的大能回到国内去。哎，果然真的是隔了一两年以后，哇，国内来的越来越多在我们教会，而且真的很多都一来就被圣灵充满，一来就大大遇见主。到现在我们的教会本来几乎全部是台湾来的，现在呢差不多一半一半，甚至说不定国内的还更多了。那我差不多去年我就开始里面一直觉得神会带很多的青年人来我们当中，很多的青年人、很多的青少年来我们当中，神现在开始一直带，从亚洲各个地方会开始一直带很多的青年人、青少年来我们当中，而我们现在开始有这个青年人的 Night Watch， 好，他们在那借着敬拜祷告要让他们去遇见神的爱，借着敬拜祷告，他们的情感开始可以去碰触到被神的爱亲吻。你知道青年人、青少年是他们精力旺盛、热情洋溢的时候，而仇敌就是在这段时候来使他们的那个用不完的精力、那样澎湃的热情去为一些无聊的事所抓住。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彰显他新郎的爱、新郎的热情，要点燃这些青年人的这个里面的爱火。神要来亲吻他们这个里面空虚的心，神要来烙印上他的这个圣洁的烈焰在他们的里面。而这些青年人这样子的，除非他们里面是饱藏了耶稣的爱情，除非这些青年人他们真的是全心的爱上这位耶稣，否则他们基本上是非常容易被仇敌吞吃的，他们非常的容易被仇敌吞吃。任何一个政治的活动，任何一个明星说的什么话、流行的什么事，好，任何一个媒体的什么报道，都会抓住他们的吸引力，然后热情就往错误的道路上直奔。所以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好，你的孩子你不需要去勉强你的孩子来，好，因为这个是需要他甘心乐意的，好，这个让这个教会的这些这个牧师辅导他们来做，好，但是如果你的孩子他愿意来参加这样的 Night Watch， 他已经来参加，你不要嫌他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好，你现在应该为着他能够这样参加 Night Watch 那么晚回来欢呼喜乐，对不对？我的孩子可以开始对向着神点燃了这个热情的火，哇，这是你最大的盼望，这是你最能够保守他不被这个世界仇敌掳去。这个今年的大概是一月，是不是？好，一月还是二月的时候，伊利诺伊州发生一个枪击案。好，那个青年人，他还是得校长奖的，他是学社会社会学，好，然后而且去读香槟伊利诺州的香槟研究所的，所以他是非常杰出的学生，功课是非常好的。 功课都是前面的，非常好的。好，那他是研究社会的这个犯罪学的。好，他是研究在监牢里的这个罪犯的心态、心理的这一方面的。可是，一个这样的好学生，还得了他的论文，他的大学毕业的论文还得校长奖的，怎么知道会忽然间这样穿上黑色的衣服，然后来学校扫射班级，扫射老师，然后最后再自杀？连他的女朋友都想不通，连他女朋友都想不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在乎我们孩子的成绩，他成绩好，他是好学生，但是你不知道他忽然间仇敌子已经怎么样渗透到他里面，你不知道他里面会变成这个怎么样被仇敌所俘虏，你都不知道。连他的女朋友也不知道为什么，学校查不出到底为什么他会这样，拿了三把枪去做这样。前一天晚上就先跟他女朋友 say goodbye， 隔天就去做这样的事。所以我盼望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父母真的向着神的爱情苏醒过来，我们自己先那样全心的爱神，然后呢，当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为我们下一代祷告，如果我们的孩子他们可以开始这样子来为神奔放，好，为他们这些他们在夜间这样的敬拜祷告，我知道，我相信圣灵的爱会把基督的爱一直的浇灌在他们里面，那个不是一次两次就够，那需要被神的爱一直的充满，一直的充满，然后神的话语一直明亮在他们里面，以至于他们真的是明亮如灯，因着神的爱情而明亮，像灯一样的发出光辉来。那而且呢，他们愿意这样来为青年人祷告。他们在夜间守望的时候是为学校的学生老师，为校园祷告，这样来为这些青年人祷告，神一定会垂听他们的祷告，神一定会垂听这些青年人的祷告，因为这正是神的心意。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他要得着我们华人的下一代，华人的下一代，除非是每一个被耶稣点燃那个这样子的爱情，重水不能熄灭的爱情点燃在他们的里面，否则他们会被这世界的洪水所淹没。所以我们就是盼望弟兄姊妹，如果当你的孩子这样的时候，像我们的南区在 Cupertino 那 South San Jose 那一方面的南区，如果你们的儿女有来参加，请你们家长们自己安排一下，轮流一下，好，每一周有一个家长这样送他们来接他们回去，大家轮一下，好，为这件事祷告，我们为这件事极其的兴奋，只有神那个一直来把神他自己的心中的烈焰打开来倾倒在这些青年人的身上，可以救他们脱离这个世界上极可怕的这个黑暗的权势。好，那神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他这个会彰显他的美丽，他的丰富，他的全能，他向着我们如烈焰般的爱情要向我们彰显，而这个呢是最能够医治我们过去所有的伤害，这个也最能够引导我们这一生活出这么喜乐这么兴奋的生活。有一位这个姊妹，她呢他说他真的发现喜年我们讲到神跟我们讲说这一年是我们的喜年那他说他真的在特会之前这个冬令会特会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感受到神一直做然后在特会当中呢他说他真的感受到那个神的爱 耶稣的那个甜蜜哦，就像蜂蜜一样，蜂蜜一样，这样一直的浇灌，一直的膏抹，一直的膏抹，好，像蜂蜜一样那么浓，神的甜蜜这样。那以至于呢，他说他特会完回到家，回到家一个礼拜不在，有很多家事要做，他就在那儿做家事，他一点都不觉得累，就是那个膏油，神的那个爱的膏油，一直继续的膏抹膏抹，然后里面就一直涌出诗歌，焕然一新。哦，焕然一新，他就这样一直涌出这个诗歌。那他觉得他身上好多的破口都被补好了，补好了。孩子呢，他的女儿讲什么话，他也气不起来，哈，也忧虑不起来，哈，就是被神的同在那个爱的膏油这样一直的包裹住。啊，那他说哈，当他。你看从特会一月结束，我们一月二号结束嘛，特会一直到现在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他说他真的发现这种真的是一个爱的膏油，喜年的膏油，喜年的膏油在他的身上。他说因为他先生是那个拜佛而且研究佛很深的，几乎要出家的 这样的，一直跟佛教界非常生命切的那个，那这个姊妹的家族都有那个比较有那个 depression 的那个体质啊，就是有那个忧郁的那一种体质。好，那所以呢，他以前呢，他常常他就是感受到他先生那个里面的那个黑暗的诠释，会使他有一些觉得忧郁，使他那个里面的忧郁的体质会一直被牵引出来，这样会那种受压制。但他现在呢，他就觉得他里面的光所透出来的，他觉得他里面神的同在里面的光可以透出来呢，大过他先生身上的那个仇敌的诠释。好，那他说呢，所以呢他的情绪非常的平静安稳，好，都不会被他先生讲什么话都不会惹动，而且呢可以用神爱的眼光来看他先生。那他说 他先生他以前他就感觉到他先生里面的那个灵哦，很恨他。那这个他说现在呢，他先生里面的那个灵，他可以感受到里面那个灵虽然还是会有抵挡呢，但是呢他发现他的先生不但很尊敬他，而且他感觉到他先生甚至对他有一些敬畏。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喜年来了，神悦纳我们，喜悦我们，这种极大的恩典的年日，借着这位姊妹，她说她是借着她真的不再敢讲一句不信的话，不再敢讲一句负面的话，因为她是一位很小信的人。好，那他就开始这样子的这个相信接受。好，那过去所做的哇，现在一个加成加倍的快速的做工在他的身上。好，所以那个喜年的膏抹，喜年的膏抹，神那样的喜悦他，弟兄姊妹，神的爱的膏油可以填补我们身上一切的破洞，一切的残破不堪，借着他那个爱的膏油，他的爱的膏油。而且呢他说哈，这位姊妹他说，我现在每天早上醒来哈，好精神哦，好喜乐哈，然后好想笑，每天早上起来都很想笑哈。哦，他才明白说，原来我以前早上起来的时候哈，还是会感受到有一些压制，而现在呢是越丰满了，被神的爱更深的膏抹饱饱了，真的是尝到受压制的要得自由。你必不再称为被撇弃的，你这块地不再称为荒凉的，你这块地要称为有夫之妇。好，有夫之妇那个原文就是 Beulalan， 就是指一个已经嫁了的，是一个五谷丰收之地 ，Beulalan， 五谷百果丰收之地。你这块地是丰富的，因为是有夫之妇，而且这位丈夫是什么？ 非常的欣赏你，非常喜悦你，而且 这位丈夫是什么？是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是极丰富的，哎呦，极丰满的喜乐，极丰满的恩慈和怜悯，极丰满的谦和，极丰满的爱，要来倾倒在我们这个心腹的身上。这是末世教会你的位分，你相信吗？那你要开始打开你的心，神啊，愿你用口与我亲嘴，记得不是这个嘴巴亲嘴，是神啊，更多把你对我的爱向我开启，神啊，更多把你这个新郎恋慕心腹的爱来更多向我开启，神啊，神来与我们亲嘴，有时候就是借着你在需要的时候，借着一个别人对你的服侍，那么奇妙的服侍，然后以至于让你复苏，那个也是神在向你亲嘴，用口在向你亲嘴，你要充满了感激，一个神很贴切的适时的来服侍了你，一个神很贴切适时的来应允了你的祷告，一个神很贴切适时的来浇灌你，拥抱你，那都是神的亲吻，你要充满了感激，而且来回应他的爱。主，我也要这样全心的来爱你，主，我也要这样全心的来回应你的爱，我不要做一个对爱没有感觉的，我要打开，让我的情感向你打开，你对我是那样的毫无保留的倾倒你的爱情，神啊，点燃我里面的爱，让我也这样子火热奔放的来爱你。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起立来唱真爱，这真爱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能够找到，而你需要被这个真爱所充满浸润，你才能够把这个真爱散发到你的家庭，你的办公室，你所接触的所有的地方。你绝对不要想从人的身上要找到，你要从神里面找到，被他深深的拥抱，被他爱。竭尽你的时间心力来寻求认识这个真爱。
我
跟主说，主啊，原来这是我的位分，我是你的心腹。心腹是一个特别 的位分， 特殊的地位，并不是指性别。这个特殊的地位意思就是说，他要跟我们分享他心中的爱，就像姊妹也称为神的儿子一样，弟兄也称为耶稣的心腹。就是说他不只是一个特别 的特殊的权利，而且是一个特殊的，神要把他的情感向你打开，你要回应主说，主，我要认识我这个心腹的位分。你可以来前面，你说，神啊，我要你来向我亲吻，神啊，神啊，开启我的心，好让我这颗心对你有热情的回应，让我知道我这一生原来我最重要的就是要被你来亲吻，就是要来享受你的爱情。主，好让我这一生是活得那么轻省，那么快乐，那么兴奋，那么满足。好，你可以来前面，让主今天爱的亲吻来临到你的心，来摸你的心一把。好，我们再来唱，这个要成为我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